朱莉在吗？然后裴明最后讲的那句话是真的吗？然后我很感谢主哈，我认识裴明弟兄已经快30年了哈，看着他满头秀发，几乎跟亚沙龙一样，但是现在你看到他满头白发，不光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些痕迹，但是你从他的见证，他自己可以看得出生命被神修剪被神改变的过程。好，然后我也很希望我们的人生真的是一条在主手中经过的人生。然后我想我们上个礼拜五刚刚读了使徒行传的结束，整个使徒行传从开始耶稣复活升天到使徒行传保罗被押送到罗马，不过30年。保罗他这一生的后半生34年，从他得救到他殉道，他那个翻天覆地的一生啊！你看《使徒行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神的仆人、神的儿女，在那样子艰难的环境，那么多逼迫、伤害、威胁，但是福音却借着他们30年带来这么大的转变。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很快的30年就过去了。到底我们在神手中能够被神改变多少，不仅仅决定了我们今生在地上我们生活的品质，也真的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将来在永世里面在神眼中的价值。好，所以我想我们都好好的一起来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修理。好，我说过修理是非常正面的一个词，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修理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怕听到这个字。我想在成功神学的这种教导里面，他看不到修理这个字的，他们逃避，他们拒绝谈十字架，谈受苦，谈对付，谈舍己，他们就是讲正面的思想，讲成功神学，讲神就是祝福。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需要主，我们这个人身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如果不是主光照，如果不是主怜悯，如果不是主真正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修剪我们，弟兄姊妹，我决定相信我们将来去见神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懊悔的懊悔，我浪费了这一生。所以今天我们被神修理的时候，修理真的会痛。你不要以为修理很舒服，我是修理的观念要正面，要知道修理是正面的，那这个正面的态度跟正面的结果，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对神认识产生的。但是旧的经历的本身，决定是流泪，是受苦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去体会的。那么今天呢，我是想从84篇我们来看神的修理。我本来是用修剪，但是修剪是修理的一部分，修剪是真的去 cut。但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栽培不是只有剪，神这个时刻浇灌、昼夜看守，这也都是他的栽培，这也都是他的修理。他为我们保护我们、施肥我们、修剪我们、照顾我们，这都是他的栽培跟修理。那我们今天要从诗篇84篇来看神在一些人身上特别的工作。那诗篇84篇我们都很熟，我们好不好一起再把它读一遍？这是很多人都会背的。其实在我的背诵经文最早开始的时候，有一天是把84篇都背的哈。但是我现在这个体会到弟兄姊妹的辛苦，所以已经把它 cut 成为今天只有3节哈。那么明天再补上2-3节，那把它缩减版了哈。但是其实这篇时代应该一起背。我们好不好有一个操练？最近你们也正在上敬拜的课程，我们一起站起来读好不好？带着很敬畏的心，其实犹太人读圣经都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我非常敬虔，在主面前读。那我们84篇，我们一起读，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好，来，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我的主，我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面中的，也为有福。他们要赞美你，因为你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
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军之耶和华，听好你的人便为有福。
好，请坐。在我们观起圣经的时候，我在这里特别提醒几个要注意的地方那第一个就是在这个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那我在英文的纲要上特别提到了，是 cried out for the living God 不是 cried out to the living God 这两个不一样，大家可以读得出它不同吗？一个是我到神的面前 cried out to the living God， 但是可拉的祷告却是 cried out for the living God，他不是因为有痛苦有难处他到神的面前去诉苦而已，而是他里面的呼喊，他里面的呼求，里面渴望得着的是希望得到主的自己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那另外一个有一个老弟兄，他交通到十一节的时候最后面他说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说有一个翻译就是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路走对的人不光是好像德性上的正直，而是说他路走在正路上那个路走对的人，神要大大的祝福他。而这条路我们知道就是十字架的路，生命的路，锡安的大道，完全以神为中心，渴慕神，在乎神的旨意这个为神而活着的这般人，他的路神一路上要祝福他所以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注意到的。那么第三个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84篇的一开始他用小字讲，他说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这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就需要先交通的那有人说这首诗歌很可能是撒母耳写的，但是他却把自己名字隐藏起来，他用可拉的后裔。那么圣经上可拉的后裔的诗歌一共有12篇一共有12篇，而这12篇的诗歌都是很多人很喜欢的诗，因为他们的经历非常非常的深。当你去读可拉的诗的时候，42篇到49篇，然后84到85跟87到88，你去读可拉的后裔的诗，他的诗都集中在对神的渴慕，他的诗集中在对神的敬畏他的诗集中在对神的感恩，而且常常在他的诗里面发现跟神的见证发生关系，讲到锡安所以这是可拉的诗身上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可拉的后裔。我相信我们在做熟读圣经的人你们可能都知道可拉后裔发生的故事，我们没有时间在这里去读它，但是民数记16章是讲可拉整个故事的背景最完整的一章，你们回家一定好好读那可拉他原来是这个利未的曾孙，是哥辖的孙子那么他跟摩西亚伦是堂兄弟，所以他们是被神从以色列12个支派特别拣选出来的利未家而且是在哥辖这一族你知道利未有3大支派格顺、哥辖、米拉利，那哥辖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不是利未支派的一个家族，他们专门扛抬约柜、扛抬祭坛、扛抬会幕里面的圣物的这一班人是利未人中的利未人，那非常非常被神拣选蒙恩非常特殊势力在神面前的一班人。但是在利未记16章，我们很可惜的，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可拉跟其他的人，他找了250个首领起来一起反抗摩西跟亚伦， 啊，他们在这里对摩西亚伦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至高超过众人呢？明明神使用了他的堂兄弟摩西亚伦，特别立的亚伦为大祭司哈。那么在可拉的后裔，不是在这个可拉的心中他就不服气，所以他跟大丹亚比兰跟以色列中间250个领袖起来一起反抗摩西。哦，圣经上里面讲到这个可拉带着这些首领们一起来要来攻击摩西和亚伦。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里面有一个不服，这个人里面不知道感恩，不知道敬畏神，他里面有一个不服气存在，因为他跟他的兄弟一比，他凭什么你们能够进到圣所，你凭什么亚伦可以进到至圣所，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这样子做？那弟兄姊妹，他这个不光是不服人，他是不服神的安排，他是不服神特别的拣选。所以弟兄姊妹，就在这件事情里面，他带起来造反的时候，摩西亚伦伏伏在地，不为自己争辩啊。但是摩西是认识神的人，摩西说明天早上，明天让神来显明他到底拣选神，所以你们明天250个首领个个拿着手上的香炉，拿着自己的香炉，让神来显明谁是属他的啊，他到底是挑选的谁。那第二天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第二天这个可拉带着这些人一起要来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啊，摩西说，他说神要做一件事情，是从前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他做一件新的事情，是你们看见的人都知道这是神做的。摩西的话才讲完，整个地裂开来，这个大丹、亚比兰、可拉后裔，所有的牲畜，他的后代一起落到，活活落到阴间去。啊，这是在历史上面，你们看到一个图哈，啊，这个只是一个人画出来的，但是你可以稍微想象那一天的局面，啊，摩西说你们所有的人离开他们，不然免得你们一同遭殃，啊，摩西话才讲完，所有人全部下去了。弟兄姊妹，所以可拉的后裔是被审判的一般人，啊，所以我们看到可拉他不仅仅特别蒙恩，他真的是原来是特别蒙恩的人。但是他心里面不敬畏神，他里面不顺服神，他里面充满了尊敬和比较啊，他甚至带着会众起来反抗，要来攻击摩西和亚伦啊。弟兄姊妹，结果就在这样子的事情里面，神亲自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地裂开来，全部下去了。这是可拉，所以照理说可拉应该是全部灭族的哈，因为一点都不留下来。但是很稀奇的，民数记到了后面的时候，居然发现神给可拉留下余种，把他后裔里面神给他留下的少数的让他存留下来，这就成为今天圣经上的可拉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说，我说过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拣我们，把我们拣掉，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神修剪我们。但是你在这里看到很明显的，神把这帮人给拣掉，太可怕，因为他们不服神，他们里面在乎的不是神啊，他们里面居然可以对神这样子的这个不敬畏啊。所以不光可拉和大丹亚比兰全部掉到阴间，接下来这250个领袖手上捧的香炉，神的烈火哇一下子烧下去，250个人全部被烧灭。所以他们手上的铜坛掉在地上，摩西亚伦说把它拿起来捶捶捶，捶成包铜祭坛的铜衣啊，就把这250个，这是圣洁的，是人不圣洁，器皿是圣洁的，所以把它打成铜祭坛，铜祭坛外面包了一层铜皮，就是这250个人因为背叛审判然后的一个提醒，一个记号。所以在神家每次来到铜祭坛的时候啊，我相信很多的神的百姓都知道这是可畏的神。我们今天世代侍奉一位虽然爱我们的神，但是又是一位可畏的神。所以可拉的后裔当场受到的审判，然后接着在他们的历史历代里面，神留下的这个余种啊，那么他们自己里面 受到的这个羞辱，因为在神百姓中是一个很明显的是被神管教被神审判的一般人，所以这个少数可拉的后裔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恐惧，然后那种羞耻感，那个被失败笼罩，被这个先祖的那种失败的历史跟着他们身上被人贴的标签，被人嘲笑。所以刚才达军带我们读这个诗篇42篇的时候，这个如果你们可以翻到的话，你可以想到这个可拉的后裔心里面他非常渴慕神，当他被神管教，这个神居然在这么大这么可怕的审判里面留下的这少数可拉的后裔，所以他们心里面对神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感恩，但是他们在人的面前他们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常常心里面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这个烦躁啊？他说这个要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们。然后你就读到第四节第五节，他说他想到从前当他还可以跟众人一起同住，用欢呼的声音能够带着大家到殿里面一起守节，他说我追想这些事就极其悲伤。这是神当初给可拉特别的恩典，让他成为利未人中的利未人，成为利未是哥辖的后代，成为摩西亚伦的堂兄弟，是这么宝贵的一般人。当初从前他们一起敬拜神，他们一起可以到自由的到殿里面，到神会幕面前敬拜赞美，今天全部因为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的骄傲，因为他们的不敬虔，他的祖先受到这么大的审判。所以别人也嘲笑他，你的神在哪里？仇敌也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当他每一次想到从前那样子复兴的情形，那样子自由来敬拜神的情形，他心里面痛苦。当然也有人讲到可拉的后裔是预言师，讲到将来这个被掳归回，那个被掳的时候圣殿被毁，他们想到从前。但是我也决定相信可拉一定有一般的人，他们会回想他们从前，神给他们那么宝贵的地位他们不珍惜，他能够那样自由的跟人一起守节一起赞美神，能够自由的到神面前去，他不知道珍惜，反而充满了埋怨，充满了不服，充满了尊敬，对神不敬畏， 对神不够渴慕。所以你后来读可拉的诗，他就充满了对神的渴慕，他说我的这个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像鹿渴慕溪水一样。他说我的神啊，他说我的心可想你，就是可想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所以到了第八节到了第九节，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为何因为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你要知道整个可拉的那个感觉，他那个诗不是坐在海边手里喝着咖啡，看着海，凉风吹来，在这边写一首这个很有感情的诗。弟兄姊妹，他们是在经过神这么可怕的一个审判里面被神留下来的。所以从他们在西乃，从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被神审判，到后来这一班可拉的后裔，他们在主的面前带着感恩，带着敬畏，带着更深的渴慕，带着这个对神家见证的在乎他们开始在主的面前被恢复。所以可拉的后裔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器皿，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这么敬虔，神居然借着可拉的后裔撒母耳，他为神家祷告，断不停止为神家祷告，用神的善道正言来劝诫神的百姓，20年以后以色列全家归向神。所以这是可拉后裔出来的一个得胜者器皿。而撒母耳的孙子就是西曼，我们中间有个西曼这个到了大卫年间的时候，你知道大卫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拣选了三个领长带领整个全国敬拜亚萨、西曼跟耶杜顿。那西曼每次在敬拜的时候，西曼是站在中间的，因为他是哥辖族。 所以你知道这个可拉的后裔怎么样子能够被神审判，但是神却又以怜悯为怀给他留下的余种啊，而让这个后裔在主的面前慢慢慢慢慢慢慢得到恢复。所以当可拉的后裔出来的时候，他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充满了感恩，这个是被神审判过被神修理过的一般子民。所以我们每次读可怕的可拉后裔的诗歌有很多的感触，真的啊。那他们里面的忧闷愁苦还不是说你没有拿到 HY 没有拿到什么哈。我那天跟达军弟兄讲说我想到这首诗，我说你有没有唱过，他说我没唱过。我说哈，你居然会没唱过。我后来才想到他这个年纪的年轻人他没唱过。我说你放心的带哈，你一带我们中间我这把年纪的人都会唱。因为经过太多忧闷愁苦了，对不对？啊，这个年轻的人不太懂得忧闷，是不是？可是他们带得很好啊。我们都会忧闷，但是我们很多的忧闷是为了自己的遭遇，我们的忧闷是为了我生活里面的难处。但是可拉后裔他那么爱神，他就是渴慕见到神。他不光自己爱神，他渴慕神家来一起来爱神。而且可拉的后裔后来特别在圣殿里面。这个大卫安排这个立体侍奉的时候，可拉的后裔特别做守门的。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很宝贵的地方？从前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不一样？凭什么你自己可以跟神特别？但是他们现在成为守门的，所有不洁净的不准进来，他们比其他人还严格。从前他们是最反对的，说你凭什么你们亚伦跟摩西会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看人不一样？可是现在他们站在门口守着圣殿的门，不准不洁净的不讨神喜悦的随便进圣殿。他成为神家持守见证持守圣洁最重要的 doorkeeper gatekeeper 守门的。我想你们读到乌西亚王的故事也知道，对不对？乌西亚因为乌西亚王其实是犹大国八个好王中间算是蛮好的一个王，但是当他晚年的时候，他心高气盛哈，因为他版图很大，军事力量都很大，神也借着他带了很多的复兴。但是这个人晚年的时候，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要直接进圣殿，直接进到金香坛面前烧香献祭。哇，那个时候大祭司率领80个勇敢的祭司挡在门口不准他进，这是圣洁的地方，你是再伟大的王你都不准进来。要看重神过于看重人，这班祭司这么勇敢用自己的命挡住不准你进来。那乌西亚王还是硬是要进来的时候，神当场审判他，他马上全身从额头开始长大麻风。所以乌西亚王就在这样子的一件遗憾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被放到后宫去，他的余生在后宫。圣经上说，这样乌西亚王就被与耶和华的殿隔绝，英文就是 cut off from the temple of God, from the house of God。 他的晚年被 cut off, 因为他太骄傲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看可拉被神修理过以后，在他身上第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全然降卑。他全然降卑，所以你从诗篇84篇你可以读得出来，他在这里他用麻雀他用燕子来自居，他不再会像从前一样我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你凭什么你比我高。他现在诗歌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报仇之屋。他把自己比喻作这么渺小这么没有价值的，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特别用麻雀 来形容他的清贱没有价值。但是他现在能够得以在神的殿中，他用麻雀来形容自己。我虽然像他，虽然他这样降卑表达自己，另外一方面他也在这里向我们表明神是多么有恩典的一个神。这么伟大的神居然容许我这个麻雀，还容许我可以在他圣洁的祭坛面前，可以在这里筑窝，可以在这里筑房子。这是可拉的心态哈，他已经对神不再像从前这么骄傲，他充满了降卑，而且他感恩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熊熊烈火啊，这个祭坛就是要除掉一切天然的人，把我们自食，把我们的肉体都带到祭坛面前去解决的。”可拉说：“ 我像个麻雀，我像个燕子，我得以在你祭坛这里找到房屋，可以在这里为自己报仇。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感谢神的事情。好，那第二件事情，你发现可拉的转化，可拉的改变啊，这个被神改变，说到他渴慕的是神自己，他所珍惜的是神的同在。啊，所以我刚刚已经引用了第二节，讲到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啊，不是 cry out to the living God， 不是向永生神呼吁，而是说 cry out for the living God。我也不希望随便带过去，像弟兄姊妹你生病的时候，我们里面祷告很自然的就是希望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医治我。我痛苦的时候，我失业的时候，我挫折的时候，我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都到主的面前去，希望得到安慰，说 we cry out to God for something，对不对？我到神的面前去，我希望能够得到安慰，我希望得到医治，我希望得到难处解决，我希望能够 H1 抽中啊！我们是 cry out to the living God for something， 我们向永生神呼吁，为着要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祝福。但是可拉在这么多的羞辱痛苦，在他整个人生里面，他里面只要一件事情，他说 I cried out for the living God， 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在这里呼吁，我要得到神。在这里他整个不光是他整个人生的目标，神是他的目标，而且他在这里讲到他整个人生的道路，他心中向往锡安大道。我们讲过锡安是神掌权的地方，锡安是大卫的帐幕，在锡安说到神同在的地方，他整个人生的路就是向着让神掌权，向着主的同在而去。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路走对的人，在乎的是神的同在，在乎的是神的旨意，在乎的是神的喜悦。弟兄姊妹，这是路走对的人。我不管现在是学生，我不管是现在刚结婚，我不管是现在小孩子刚生下来，在我人生任何的台阶，任何的遭遇，任何的情形底下，神是我的神，我所要的是他的自己，我在乎他的同在，我在乎他的喜悦，这叫做心中向往锡安大道啊！他而且力上加力啊，到锡安去朝见神。第三个第十节，他说住在你的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如果我们 literally 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就是在神家一天抵得过在别的地方三年多，对不对？一千日是三年半了啊！所以你们每个礼拜天绝对不可以不来聚会啊！你一年52个礼拜来，你已经活了100多岁了，在神的眼中充满了价值，对不对？这个卡拉怎么看他的人生，怎么去看他的时间？我在神的殿，我在神的面前过生活，我的日子胜过我在其他的地方过一千日。我宁可在神的殿里面看门，半夜那么冷，白天太阳那么大，我要面对这么多人来人往，但是我胜于我躺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吃喝享受，看别人歌舞，在那里放纵，在那里享受。这是可拉，他不是他做的诗，这就是他这个人啊。这是可拉，他整个的心他在神的面前啊，在你愿意住一日，我甚是在别处住亲日，我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也不愿意坐在恶人的帐篷啊。这就是可拉，你看见他一直被神改变，被神改变。第三个我说过，他不仅仅爱慕神的自己，他爱慕神的同在，而且他也爱慕神的家，他看守神家的见证啊。所以他就成为他在这里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宴宇。他那么喜欢我在神的家中，然后他成为了神家守门的人。所以他最弱的地方原才是最随便的地方，现在变成他在主的面前最认真的地方。我在很多的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们讲，他说什么现在服侍主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大家就觉得在这个世代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带茶巾，在神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信任我，我今天跟你们交通这句话 啊，完全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已经到这把年纪了。我希望你们在神家里面要敬重神，神家决定有秩序。不光神的家需要有秩序，啊，立了长职，啊，神家一定有领袖，啊，有百夫长、千夫长来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那不光是神家需要有秩序来维持，而且我们这个人需要有人来学习，让我们来学习顺服，然后让我们来学习，来 be faithful, accountable。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家里面学习接受我们不管小组长、区长或是长职们或是任何弟兄们啊，他们如果对我们有要求、对我们有安排，我都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从心里面我们愿意从神的手中接过啊，尤其是你不喜欢的事情我们更要学习顺服，因为这是摸到我生命，这是讲到我生命中会让我们不舒服，就是讲到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我们需要被神来修剪，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啊！因为我自己走过来，我知道当我不肯顺服的时候我自己遭苦头，当我顺服的时候我自己得生命，当我自己里面在乎神胜于在乎任何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而且我得到神的喜悦啊！所以要摸着生命的路，要摸着属灵的路，当路走对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那可拉的后裔，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见，从起初他们是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他不光自己高，他带着别人一起反；他不光自己被神审判，他带着别人一起被神审判。但是别人没有机会了，可拉得到了这个机会，神给他留下这样机会，让他悔改，得到了撒母耳这么好的器皿，得到了哥辖族啊，这个西曼啊，成为神殿中的领长，带领神百姓来敬拜神。我让可拉的后裔在神的家中成为守门的，你去读历代志，可拉的后裔常常跟守门的连在一起啊，看守神家的圣洁，不讨神喜悦的、不洁净的、不该讲的话啊，不该有的这种言行，在神家里面我们会去神家看守。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光是 leader, 个个都是可拉的后裔啊，为着神家能够成为守门的人，为着这位伟大的神我们成为赞美的人。所以可拉两个最大的职事，一个守门，一个赞美，宝不宝贝？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他是把我们带到生命更丰盛的地方。我想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喜欢唱，好，何等朋友我主耶稣。那这首诗歌从他写作1855年，大概是1855年，这个 Joseph Scriven 啊，1855年他写的这首诗歌。那这个人呢，他是爱尔兰，他出生在爱尔兰，他的父亲是英国皇家的一个 captain 啊。那么他自己在爱尔兰读了大学以后，那这个人大概在他20多岁的时候，就在他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不小心掉到桥下去，他不知道，他在等他，所以后来发现的时候，他妻子已经死掉了。所以就在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妻子被淹死，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他是普里茅斯弟兄会的背景，他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他后来这个他们家搬到加拿大来，在 Ontario。你到 Ontario 现在还有这个弟兄的一个 monument 哈，在纪念他。他搬到加拿大来以后，那么隔了大概10来年，将近15年左右，他重新跟一个姊妹啊这个交往，然后后来相爱，也决定要结婚了。就在他结婚不久之前，他的妻子又得了肺炎，然后突然死掉了。所以他连续这样子的打击，他这辈子再也没有结婚了。在他最 很深的痛苦里面，主成为他的安慰。那么后来他母亲 在英国在爱尔兰重病的时候，这个就是在他这么多这么多的 难处遭遇，很孤单 很痛苦的里面，母亲又在远方病危，所以1855年他写了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我再说，不是躺在沙发椅上喝着咖啡啊，去想一些修饰词写出来的，是自己经过流泪谷，真的是经过流泪谷。很多人的这一生可能都需要经过流泪谷，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叫人忧伤愁苦的，很多人进去了走不出来。 但是你却发现可拉的后裔在这里做事，他们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个人到西安朝见神，他们能够立上加利到西安朝见神。他不仅仅走进去了，他们走出来。在我们人生里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难处、痛苦、挑战，我们进去了，很多人出不来，他的余生就倒闭在里面。很多人进了流泪谷，他一生就活在忧郁痛苦的里面出不来。很多人进到了里面以后，他变得充满了 bitterness， 充满了苦毒，充满了埋怨，他走不出来。可是在这里有一般人，他们走出来了。他出来以后，让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而且他们可以立上加利的到西安朝见神。我们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但是第二节我请他们两个合奏，我们进到歌词里面，我们让圣灵来感动我们，看看这样子一个为我们经过流泪谷的人，他所留给我们的产业，他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一个走出来的人，他怎么样子成为后人的祝福。这首诗歌不知道成为多少人的安慰，我记得国豪曾经说过这是他最喜欢的诗歌之一，是吧？知我每一软弱，故当向主去祈求。可拉经过审判以后，他所在乎的是神自己，他所渴慕的是神自己，他所在乎的是神的喜悦。所有从前他认为重要的，所有认为他在生命地位平等权利，你再也在他的诗篇里面看不到。他的祷告全是可想神，他的祷告全是为了神家。 而我们的弟兄 Joseph Scriven 连续丧失了两个心爱的，当他神安慰他以后，他没有流泪流泪过，他没有让他这一生对神充满了埋怨，活在痛苦的里面，他振作起来，他常常穿着工作服，带着锯子，他到处去帮别人修理房子，去帮别人锯木头。有一次有一个人看见他穿着衣服看起来蛮老实的，带着锯子，他就跟旁边的人说，那是谁？我家需要锯树，我要去雇佣他。他说他不可能被你雇的，他从来不收钱，他只帮穷人做事。所以我们的弟兄余生常常就在他的小小的眷村里面到处跟人家传福音，他碰到人在街头上就跟人传福音，他带着锯子穿着工作服，看见穷人就去帮他们修理，帮他们锯树，帮他们去服侍他们。他让他的余生振作起来，他不活在那样子的伤痛和痛苦的里面。他跟可拉一样，在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人生的遭遇里面，他去跟神相遇。最近我们一起在读 Warren Wiersbe 余师母介绍的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讲到我们跟至高者，跟这位伟大的神相遇，而在相遇的里面， Divine Encounter 的里面，我们自然对他的所事，对他所做的，我们的一个反应，这个叫做敬拜。可拉对神的渴慕，他只要神，而他遇见神的时候，神让他过去失败羞耻那个黑暗的标签能够从他身上脱落，他能够用一个全新的态度，用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侍奉神。他甚至去为神家看守门口，看守殿宇。我们亲爱的弟兄 Joseph Scriven， 他没有活在对两个未婚妻的伤痛怀念跟痛苦的里面，他振作起来，他去服侍人，他到处跟人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他们经过流泪谷，却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泉源说到从地上从里面满溢出来，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说到是自天倾倒下来的，就是圣灵两面的工作。这个人当他经过流泪谷，当他真的得到主的结局的时候，圣灵在他里面是满溢的，是丰富的，圣灵也从上面浇灌他，不光成为泉源之地，有活水涌流，有生命涌流，而且出于之福盖满了全谷。神的灵，神的同在常常笼罩这个人，随着他的脚中去祝福人，所以他能够立上加利到西安朝见神。然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读可拉的诗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心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啊。那我们都需要修理，而修理的结果让我们丰富，修理的结果让我不是被困在流泪谷，不是被困在沮丧谷，不是困在那里埋怨他，而是我有一天我能够穿谷而出。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他把救恩把恩典都预备好了，让我们在流泪谷里面一点不孤单，一点不孤单。虽然在谷的深处没有人看见，看不见阳光，别人不了解我们，我们孤单地走在那，然后也就是在这样子的流泪谷里面，我们经历了神亲自的同在，我们经历了神亲自的同行，我们经历了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的安慰，得到的恢复，得到的重建。所以当他穿过流泪谷出来的时候，那个流泪谷充满了祝福，泉源秋雨充满了整个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加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到这个 Brooklyn Jean Simbala 牧师啊，一个神我们非常喜欢听他的信息，满了膏油，满了主的同在。我说他们教会年礼拜二的祷告会7点钟开始，5点钟外面就有人排队等着进来，我们祷告会可以到3000个人，弟兄姊妹爱慕神渴慕神。但是我听到我们弟兄的见证的时候，他说当他最心爱的女儿10几岁突然离家出走，因为交了一个不好的男朋友，不告而别，就突然从家里面跑掉了，完全没有他的音讯，2年多，他说我完全没有他的音讯，他说这是我最心爱的女儿，比我的命还要宝贵的，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知道她一定在堕落中，因为她交了一个很坏的男朋友，不听劝，跟男朋友私奔去了。她说那2年多，她说她多少时候，她说我开车到教会，我一路开车，我一路哭啊，她说我是哭着到教会去的，经过流泪谷。 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些遭遇，但是神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却让这个人经过流泪谷，却叫这个谷成为泉源之地。今天的信息能够安慰人，今天所有的信息他们的聚会能够那样子明显的有神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盼望有的。希望我们都把自己交给神好不好，让主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可是他的诗每一首都宝贵，我们一起再来唱42首好不好。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不管你现在的难处是什么，好，我也没有这样轻看你现在为了 H1 头痛或是你生病头痛， No， 我们所有的难处都让我们可以经历它，但是我更要大家在乎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地方我们需要主耶稣来修剪我们，好，需要天父来修剪我们，那个 higher hand for higher purpose。最灰心最无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祷告会祷告到一半，突然有人传一个纸条给他，他说，牧师，我有感动，你应该跟全会众讲，一起为你女儿扬声祷告。他平常不好意思，因为他羞愧，他丢脸，他不好意思有这样子的一个女儿。他那天起来在会众面前说，请你们起来为我的女儿祷告，他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拯救，全会众为他祷告。非常的稀奇的事情，这个完全没有音讯的孩子隔了一天多以后，突然他们家楼下门铃响了，妈妈去开门，女儿站在门口，女儿说她晚上睡觉的时候主让她看见一直她在走堕落的路，在面对地狱而去，她吓醒过来，她知道她自己得罪神，她悔改，所以她早上回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有什么难处，可能很多难处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讲的，没有人可以了解的，但是神都知道。要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站起来好吧，我们站起来唱。如果你觉得你今天特别需要主医治，你需要主安慰你，你可以到前面跪到主的面前让这位笑脸安慰我们的主现在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
帮助我们的心啊，我的心啊。
声祷告，也特别为了跪在前面的弟兄姊妹祷告，让今天主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穿过流泪谷，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让秋雨之谷盖满了全谷。我们同声祷告，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为教会，为前面跪在这里这么多需要的人，甚至为着在世界各地在网络上听到信息需要祷告的人，我们都扬声为他们祷告。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他还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
耶稣，我们赞美你。是的，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
阿门。
主啊，你这位属天道路的先锋，主啊，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阿门。
主啊，你在地上的时候，你走的是属天的路。
阿门。
因为属天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
阿门。
主啊，你让我们看到，主啊，这条路是通的，主啊，可以走得通。
阿门。
因为你自己也走过。你看我们这些还存留在地上的，虽然经过流泪谷，却是叫这谷变成泉源之地。
阿门。
盖满全
部，
然后主，我们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相信这属天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走的路就是你走的路，
然后
我们要穿过流泪谷，然后主啊，叫这谷变成全源之地，
让
秋雨之谷盖满全部。
阿门。
我们赞美你，谢谢光主。
阿门。举目望天的时候，当我们在那里寻求帮助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你用你的笑脸在那里帮助我们。哦，连可拉这么可怕的背叛和堕落，主啊，你还是用怜悯为怀。哦，你让为他们可拉留下了后裔，哦，让他们成为神家的祝福，哦，能够给神家带来更美的见证。主啊，就给我们这些在软弱中失败里，哦，有过去懊悔历史的人，都得到了何等大的安慰，知道你永远爱我们。你要把我们最软弱的地方变成刚强的，而让我们最败坏的地方变为最能够荣耀你的。主啊，让我们觉得最不可能的地方，是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见证的地方。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把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修理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在这里修理。哦，这位伟大的神亲自在这里修理我们，为了更高的目的，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主啊，你继续做工在你儿女们中间。是的，让我们没有一个人留在流泪谷里面，就让我们都能够穿过这谷。哦，不，我们到立上加利到西安来朝见你，让我们的脚所踏过的地方称为祝福。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特别把跪在前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不管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人可以不知道，人可以帮不了忙，但是主啊，你全知道，你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再用你的笑脸来安慰他们，再用你的能力来托住他们。主啊，祝福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伏在你的手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